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圣经课程广播节目。在接下来所要介绍有关信仰与人生的事情，都是根据圣经这本书中的道理和教训。而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今天要与大家学习的是圣经课程真信仰的追寻中，认识真神的第一课，真神的存在这一部分。愿真神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找到人类的根源，万物的主宰，天上独一的真神主耶稣。今日世界上有60多亿的人口，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地球上活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天地之间到底有没有神呢？聪明人这么说，看得见的神明啊，那都是用人手所打造的，或者是用手画出来的偶像，它是物质，不是神，因为它没有生命，不能动作，也不能帮助别人。那么看不见的神又在哪里呢？走在街上，这里一间教堂，不远又有一个神坛，难道神是这么多，那么不一样吗？有一个故事这么说，以前有一位无神论者，他想用科学的方法来宣传他无神的理论，因此他就聘请3位博士来演讲。他们在众人面前发表高论，话语非常尖锐。第一位是天文学博士，他就大声说，我用望远镜观察浩瀚的宇宙，20年来我发现了许多过去未被发现的星球，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见天上有神，所以宇宙间 没有神。第二位是医学博士，他站起来说，数十年来我在医院的手术台上解剖过100多具的尸体，我仔细观察人体各部位，但从来都没有发现灵魂的存在，可见人没有灵魂，当然也没有吃人家灵魂的真神了。他洋洋得意地说着。第三位站起来发表的是伦理学的博士，他带着权威的口吻说，人死了就像是一盏灯火熄灭了，人一旦离世，世界上的一切啊，他的财产、才能、他的爱恨情仇都成过去，而他本人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因此既没有幸福的天堂，也没有死后的审判，当然刑罚人的地狱更是无稽之谈啊。在众人如雷的掌声之后，突然有一位乡下的老太太缓缓地走上台去，她从容不迫地质问那位天文博士，请问博士，您用望远镜观察了20年，您是否看见了空气？空气到底是什么形状的呢？如果您没有看过空气，您怎么能够看见伟大的神呢？这时候这个老婆婆又转向那位医学博士，请问博士，您爱不爱您的太太？博士点点头，老婆婆接着说，那么我请问您，您的爱在哪里呢？如果你不知道爱在哪里，那么赐爱心给人类的真神，您就不可能认识了。最后他问那位伦理学的博士，您读过这本圣经吗？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希伯来书第9章27节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罗马书第2章第6节又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死了就算了，因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真神，他必按公义赏善罚恶。老人家睿智的回答让三位主张无神论的博士哑口无言。今天我们从人的本性和善恶的报应来认识天地之间有一位真神的存在。第一点我们要谈到的是人的本性证明有神。当我们详细去探讨人类的生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民族，而每一个民族无论是已经开发的地区还是未开发的落后地区，他们都有各自敬拜的神明。虽然在文明人看来或许充满迷信的色彩，但他们勤虔敬拜的精神却令人钦佩。反观我们的民间社会，甚至每一种职业都有他们行业专属的神明。例如西装社的老板拜西装业的祖师爷皇帝，糕饼业的老板拜他们的祖师爷诸葛亮，他们都希望敬拜创始人而得以获得保佑，事业发达，这都证明人有拜神的本性。在圣经罗马书1章19节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也就是神把拜神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在人的本性中拜神的理念明显可知。就像中国人的谚语说，穷极乎天，痛极乎娘啊。当一个人的身体疼痛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就呼喊娘啊妈呀。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遇到非常的事故，走投无路或危急万分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反应就从心中呼喊出，天哪，救我，神啊，帮助我。这种出乎本能呼求天上真神帮助拯救的表现，就是人类拜神求神的本性，是一般动物所没有的。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有神所赏赐的灵，能与神亲近交通，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在德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叔本华，他不喜欢耶稣，所以极力的反对人相信耶稣。然而有一次他罹患了重病，几乎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一直叹息地说：主啊，我的主啊。他的主治医生感到非常的讶异，因为反对主耶稣的人为什么呼求主呢？所以医生对他说：怎么啦？像你这么著名的哲学家也相信神吗？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叔本华终于说出心里蕴藏的话，他说：无神的哲学在痛苦中是毫无用处的。我的病啊，若好了，我愿意纠正过去错误的理论。很可惜，他病愈之后却忘记他所讲的这些话，后来又再度病发。医生好意的要他回忆自己在病中说过的那个话，然而他却大发脾气的说：不要拿这个事情来烦我。于是在同样那个晚上，这位无神论者就凄凄惨惨的死了。一般世人遇到患难困苦的环境，往往会不辞辛劳地到各处去祈求神明保佑或开路，这是人性中拜神本能的表现。而且人的良心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作用，会警告犯罪的坏人，使人知道伤痛懊悔，引导人悔改向善，弃恶从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按照以弗所书第4章24节所记载的，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人所做的违背仁爱、公义、圣洁的德性时，人的良心就会自责。可见神将良心，也就是他的形象，放在人的心中。所以从良心的作用，可以知道有这位赏赐良心的真神。人的良知啊，看起来好像是与生俱来，但事实上却是真神所赐予的。即使一个坏人一时昧着良心做为非作歹的事，但事后总会良心发现，会因为自己的罪恶深重而自叹自责。父母不一定能够管教好儿女，法律更不能控制坏人，但良心啊，却时时刻刻在督促人，使人产生是非之心，而能分辨好歹，一旦做了恶，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圣经箴言第27章27节说道：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意思就是说，自有永有的真神将良知放在人的心中，犹如一盏明灯。当人有偏差的心思意念的时候，良心自然会察觉，衡量出违背仁爱、公义、圣洁的所有事情。所以一个人做错事，虽然别人不知道，但他自己的内心却感到忐忑不安，会自己责备自己，就是一个十恶不赦、坏事做尽的坏人啊。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或面临死亡之时，他的良心啊，也必定会发生作用，自我谴责而产生懊悔的心。可见凡是人总是会良心发现，借此可证明赐人良心的真神是绝对存在的。第二点，我们要谈到善恶报应，证明有神。记得有一句朗朗上口的谚语这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时候未到。这句话在昭告世人说，天上有一位鉴察人类善恶的真神，他要按公义审判世人。所以有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都是必然的道理。显然可以知道，大多数的人心中都有这么善恶必报的观念。然而，又有一些人，因为他们不能看到善人蒙福、恶人受报的事情，就感叹地说：“哎，老天不长眼睛啊！世界上啊，没有赏善罚恶的真神啊。”但圣经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以及第九篇第八节里却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天上的真神他有丰盛的慈爱，虽然天天看到恶人在行恶，心中在发怒，但他却忍耐地盼望着这些恶人有朝一日能够改过向善，那么真神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罪。因此公义的真神并没有立即施行报应，不过恶人若再不回头，有一天恶贯满盈的时候，真神就必伸手惩罚他们。即使今生在世神不报应他们，但将来世界末日，公义的真神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日子，他必按公平审判世人。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所说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可见除了今生的报应之外，还有来生的审判。那可怕的刑罚就是被扔在地狱的火湖里，永远与可怕的撒旦魔鬼一起受刑罚。古代神的圣民亚撒曾经作诗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强壮，他们不像别人一样受苦，也不像别人一样遭受祸害。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至高。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增加。这是诗篇第七十三篇的一段话，可见不公平的事常常令人心怀不平。不过，当你想到公义的真神，而有善恶必报的理念的时候，你的心里便能够找到平衡点，不平的心也能够得到安抚。就像古圣明亚撒在他的诗中这么说：“我思索怎么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眼看实在是很为难，但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远离神的必要死亡，凡远离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稣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的一切作为。善恶必报的事屡见不鲜，在圣经上可看到真神报赏义人的故事。就像以色列民的祖先亚伯拉罕，在大热天里，在曼利的橡树下，诚心诚意的以爱心接待了三位陌生的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神和两位天使，也因此得到了应允，赐下奇妙的福气。一位百岁的人瑞竟然能够生下儿子以撒，繁衍他的后代子孙，这就是善有善报的实力。在主耶稣降世以后的新约时代，又有一位虔诚敬拜真神的百夫长叫哥尼流，他很有爱心，常常救济百姓，也常常祷告神，是当时犹太国所称赞的人。神差天使去告诉他，你的祷告和救济达到神的面前，都已经蒙纪念了。他蒙天使指示， 差人请耶稣的使徒彼得来，在加里向大家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那里听到的人都受感动，得到真神赏赐的圣灵。后来哥尼流全家人和他的亲友都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罪得赦免，成为真神的子民，而有得救进天国的盼望。真神报应恶人的故事在圣经中非常的显明，在士师记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记载迦南王亚多尼比色的故事。他被犹大王俘虏，手脚的大拇指都被砍断，因为他曾砍断70个王的大拇指，所以神施行报应，使他种瓜得瓜。在沙漠记上第25章又记载以色列第二个王大卫的故事。他曾在旷野居住，照顾邻舍大富翁拿巴的牲畜跟财产，使拿巴一样也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但是当大卫和仆人逃难的时候，需要食物而请他帮忙的时候，他却用无理恶毒的话来侮辱大卫和他的仆人，可以说是恩将仇报，以恶报善。然而公义的神因此施行报应，当他知道自己差一点就被杀死的消息后，害怕的魂不附体，身体僵硬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他就被真神击打而死了，可见公义的真神是存在的。人类在历史的演进、社会的进化中，就可以看见善恶报应的事迹。这一切皆证明有一位施行公义审判的真神。正如同俗语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圣经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道，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愿我们思考自己的本性，来真耶稣教会查考圣经，祷告天上的神，让我们更认识他的存在。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您是我们人类的创造者，您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吃的、穿的、用的，我们能够生活在您为我们安排的环境里，实在是衷心的感激。今日世界上60多亿的人口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认识你，甚至不相信您的存在。然而您借着人类危机之时，呼求天上真神的本能以及人的良心，能够分辨是非善恶。这些本性都让我们知道您的存在。您曾经按着您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将良心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可以分辨好歹，并借着善恶报应的事实和理念，让我们更了解您的公义。愿我们能多多学习您的道理，多多的来认识您。哈利路亚，阿们。 感谢神带领今天的时间，我们很愿意继续与您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大好信息和他丰盛的恩典。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主题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打电话到1-888-TRUE-GOD 这个免费的电话号码，或上网到我们的网站 www.tjc.org 查询。最后，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以及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每位听众朋友同在。我们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平安。